好，上课了，大家赶快回到座位上，
起立，立正，敬礼。
老师好，
坐下。
好，这节要上国语课，请大家把国语课本放在桌上。
老师，他又没有带课本啦。
邱先生，你怎么又没有带国语课本？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去跟你旁边那个一起看。
好，那我跟同学一起看。
又没带课本。
Y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丘之隔的频道。This is Chill Bro, A.K.A. Chill Bro。
大家好，我是Chill Enough, Chill Enough。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欢迎来到欢迎我们的来宾，好不好？三小王老师，那先请我们三小王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不要在老师面前骂脏话吗？
好，没问题。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老师，对不起。
好，我是毕业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创作学系。那我们系主要有分两组。一组是纯语文的创作组，然后另外一组就是我念的师资组。师资组的部分就是要多修教育学程，未来会走教育这个领域。
所以你是在高中在选科系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你想要念多念这个教育学程吗？还是你只是填的时候你有了解过这两个的差别吗？
其实我以前没有想当老师，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小孩的，然后我知道我很喜欢中文，所以我在选科系的时候就想说有没有两者结合的。后来看到这个学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适合，因为多了师资就多一条出路嘛。
那我猜一个话，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很喜欢小孩？
我喜欢小孩，因为我看到小孩就会
很兴奋，是不是？
我很能跟
小孩，哇，小孩这样，
我很能跟小孩沟通，我觉得。
哦，你有走进小孩的心里，
有有有，走进他们的心。
哦，好，
那这样以后我的小孩就交给你了。
哎，放心，当然。
我突然找到一个保姆，哎，
什么保姆？是老师。
老师，好，三小王老师。OK， 那所以基本上你就是都是读一些教育相关的科系嘛，然后你自己是选什么？
语文。
师资组嘛。
对。
所以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你自己很喜欢中文？中文不就这样吗？
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看书，然后我很喜欢写一些文字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我最能接受的就是文字跟文，
放在什么无名小站之类的。
哎，对，以前现在放备忘录，
现在放 Instagram 嘛。
哎，对。
OK，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就是你在读这个教育相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状况发生，或者是大概读什么，在读什么东西？
在读什么？一方面是，其实我们教育大学就是在培育小学的老师，那各个科系你都可以选择你有没有修教育学程。
嗯哼，
所以可能自然科就是有自然纯自然的部分加上师资，那以后可能就是自然老师。那我们就是有语文的部分再加师资，然后变语文老师。哦，那可能体育系就是有体育的部分
另外去修体育相关的。
不是，就体育系它就是本来就有体育系的课，然后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修教程。
哦，每个系其实都有自己的教程。
教程是一样的。
哦，不好意思，我不是老师。
教程是一样的，就是看你有没有修这个教程。
OK，
那你修教程就是要比别人多修教育的课，
就是可能课会变得很满。
对，
然后你等下，所以你修的话，就代表说你一定可以当老师吗？
要看你有没有考过啊。
OK， 好，伊娜夫继续。
那你们班上的同学，就是应该你们班也是大概40个人吗？还是多少？大学
三十几，
那有哪些是成为老师，或者是说除了当老师以外，你有看过你们这个科系还有去接触到他变成其他科，其实可以做什么，例如诗人啊，
诗人啊，
真的真的有诗人，
什么编辑文案的那些有吗？
因为我说我们有分两个组嘛，那纯文字组的那个出来的出路就非常多元，有当诗人的，有当编辑的，有当厨师的，或是婚礼主持的，然后空服业的也很多。就是他们可能出路就是看自己的兴趣。那我们师资组后来推掉教程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但是有坚持到底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有考上。
所以听起来其实刚另一个组叫什么，
创作组，
创作组他们比较有可能会转换跑道，是这样说。
对， 因为他就没有修教育学程，
比较没有确定说他自己未来可能是要当老师，师资组就比较明确一点目标这样。
对
，OK， 那其实好像我们都大概知道你之前好像有去那个对岸这边有进修过，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我大四是有去北京的师范大学交换，然后但其实去了以后发现他的师资培育系统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对我们也有蛮多的限制，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修他们师培相关的课程。可是他们是把整个文学院的课程都给我选，随便我选。
有看到你的稿好像写就是写就是很
多
修蛮 多，但是因为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得上，可能
对，因为交换生活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对，想做事太多，修课时间太少。
确定是只有去修课？
做报告的时间也太少。
修炼有修有在那边修恋爱学分吗？
哎、欸，这不好说，
不好说。OK，
那你觉得就以台湾跟大陆的教育环境，因为就我可能有时候看一些网络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说大陆的大学其实他们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毕竟他们的人多，然后大学也很难考上，尤其你又是考到还蛮不错，你也是交换到蛮不错的学校嘛，
北京师范大学。
对，那是不是你会觉得那边的压力，那边的人读书压力大吗？
大
跟台湾差别最大的觉得在哪里？
竞争吧，是吗？
因为他们人真的太多了，然后他们的课真的没有人在睡觉，然后他的 PPT 跟我们台湾可能会讲求 PPT 字少然后精简，讲师多讲嘛，然后大家会比较有兴趣。可能不是，他们 PPT 字就是那种超小，可能12、13、嗯，然后满满满的，然后大家就在下面狂抄，就
太夸张了。那你有没有因为 PPT 应该是简体吧？
对，
有没有看得很痛苦？刚过去的时候，
那我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很能看中文字，嗯嗯嗯，对，所以简体其实蛮快就适应了，
就适应了，嗯，马上就适应。OK。
那在那边有什么对台湾人的福利吗？因为毕竟交换学生可能去那边应该会比较不会跟一般生 去做比较吧，就应该是有差别的。就你他们有什么对你们比较好的福利吗？
是蛮幸运是住在留学生的宿舍，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可能欧美日韩的学生住在一起，就没有跟本地人。但有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他们平常都说我们是同胞嘛，
那你
大家都一样，
那听起来你也算本地人哦。对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也把你当，
啊，
他们也把你当本地人吧。
一般时间都把我当本地人，嗯，可是每次要遇到某一些福利，或是例如说我们会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国际留学生一样享有某一些福利，嗯，这个时候就说，哎，嗯欸，这时候就会说我们不行。反正就是，嗯，该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嗯，可是遇到某些要享有福利的时候，又说，哎，欸，台湾不行，台湾不算。
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小插曲跟你们分享一下，之前去大陆旅行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你要去一些景点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残障，然后因为残障有的时候你去很多地方可以免费入场，然后那时候有一次很好笑，我去一个景点，我就出示我的残障手册给他看，然后他就这样看了一下，愣了一下，说：“啊，您这个不适用啊。”
对，
然后我想说，
我也是去景点的时候被说：“哎，欸，台湾的不能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啊，不是两岸一家亲吗？”
对，说时候就不行。
他有时候会把你们把台湾归类为他们的部分。
对。
然后就有些福利是没办法去享受的，但是有时候会把你当成国际生。
对对对
对，就反正要给我们福利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不一样啊，哦，可是平常就，我们一家亲这样。
那些可能从日本韩国来的，他们也是来学中文的吗？
对，
那他们
韩国来学的超多，因为比较近吧，地缘关系
比较近
很多，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来台湾学中文跟去大陆学中文应该不太一样，除了讲话强调，因为他们学的应该是直接用拼音，
对，拼音
就直接用拼音去学嘛，所以他们的那个腔调可能就真的会比较
都是完全的普通话，
对，真的是普通话来的，
没错。但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去大陆学中文，嗯，
为什么？
因为市场大，
哦，
而且要学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很难，所以他们宁可学简体字，不会想要来学中文的繁体字。
OK，
嗯，
对。所以你那时候你在台湾大学的时候也一样会有交换学生吗？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有啊。
那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大陆而选择来台湾？
哎，欸，这好问题耶。
有，但会选择台湾就是因为喜欢台湾的风景、人文跟环境、美食、旅游。
就可能有点像你今天想学英文，你可能选英国或美国或纽西兰之类的吧。
就是应该说
也是有一点地缘关系。
如果今天我想要去学日文，我只能去日本。但是今天你要学中文，嗯，你就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大陆。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这两个地方是不同，真的是不同，
完全不一样，
就风情整个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真的会选台湾，就是爱台湾的环境。
那他们是有做功课吗？
有，他们来之前会先查好，
应该都会查好，这个蛮 正式的一件事情，学中文。
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很知道他们要学繁体字，他们就会来选台湾。
那他们是在当地就先有一点基础，还是他们就是来然后就是真的是什么都听不懂的情况下慢慢学？
应该都有，就来的基础或是需求不同，
就是从韩国的某一个大学的中文系过来
做交换。但 我那个时候的室友是比利时同学，很多他们是中文是必修课，所以来大陆念学中文是他们的必修课。
哦，这我好像有听说。
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其实基本的他们都会了，只是可能比较难一点的东西他们不会，我看不或是看不懂。
他们要学语法句子什么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三小王老师分享一下你现任的职业吧，就是一些关于你现在的老师，你是如何当上一名老师，然后老师到底好不好考，那国小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大概有什么样的差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其实大家都说教甄没有很好考，确实是没有很好考，因为考了很多年然后没有考上的是大有人在。
嗯，
然后我那一年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看机运，就是看那一年的开缺多不多，因为有些年退休的老师很多，然后我那一年台北的一般老师开缺是100个，然后那时候报名人数大概2600-2700，然后但是那一年的总录取额就是包含各种科任的老师啊、体育啊、双语、自然缺什么，总共的录取率是 6%。 对，
2000多人的 6%？
没有，2000多人只是一般老师。
哇，
我说全部就包含各个特教啊什么所有老师，
超低的。
这样到底差在哪里？就是一般老师他的考试的内容要考什么？
对，考试我们而且每个县市教甄考的都不一样，像台北要考国语、数学、英文跟教育的专业科目，可是新北是只考教育的专业科目，
所以是会因为层次的差别。
对，所以很多人会报全台，这样全台考，全台考。
所以可能像什么绿岛、蓝屿的比较简单嘛？
应该绿岛、蓝屿是你想去就可以考到。
那离岛蛮缺，然后像桃园或是台南会考地方史，桃园地方史，
因为他们那边比较有文化、有历史，
对对对对，
古迹，
所以每个县市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
那专任老师考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是体育专长，
要考体育啊，
就会再加考一个体育。
对，
但他同时国英数也要考。
没有没有，不考国英数，可能就是体育跟教育专业科目这样。
那这样差在哪里？如果我今天体育老师进了一般学校，他也是公职，
但是他不会教，他不会当导师啊。体育老师就当体育老师。
我说专任的考试的老师，他就不用带班级。
对，就像自然老师，你考上你就
对啊对啊，
大部分啦就是自然老师，音乐就是音乐老师。
专任、啊、
美术就美术老师。
那这两者差在哪里？那你当初怎么没有选择就是我只想当国文老师？
因为小学没有成国文老师，小学就是导师要教国语、数学，
什么都要啦、
嗯、哦，
对啊对啊。 OK， 那因为我看到你说教授有说刚毕业的时候去考比较容易上，有差吗？
因为我觉得虽然刚毕业完那个可能考试的记忆犹新啊、嗯、那股年轻的气势，
那股想当上我要
当
老
师
的决心有来到的，对不对？
对，然后可能年轻也是有一点优势吧，但是当然资深老师也很专业，可是我觉得资深老师大部分他是边工作或是边代理，然后一边准备考试，其实磨了 很多年以后就越来越难考上了，
就那个想要当老师的心就慢慢被
现实磨掉了之类的，
磨掉这样，
就磨掉之后然后回去看麻辣鲜师。
那怎么样区分国中、国小、高中？
教育大学主要培育的就是小教跟幼教，然后师范大学培育的才是中等学校，所以如果你要当国中或高中老师，你要走的是师范体系，或者就是跟我们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教育大学就是修小教体系的。
师范体系应该就是只有师范大学吧？还是台大也算是？
但是其他大学有些会开设教育学程，所以你如果不是大学就念师培、师资培育的人，那你之后想当老师，你可以去找有教育学程的研究所或大学修课，
然后再另外去特别去他们的学校修教育学程。
对，
哦，
所以如果我现在突然想当老师，我只要去修教育学程，
可以啊，
补学分，对，补完以后，但是还没完，要我们那个时候是大 以大二大四都有实习，可能一周啊三周啊，然后毕业后要半年实习，然后半年实习完要考教检，教师检定，教检完要考教甄，教师甄试，就是很多关。
那你实习的时候都在干嘛？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的确有实习老师来，但实习老师来通常都是坐在后面看老师怎么上课，
对，
然后最多最多就是帮忙改个考卷啊，然后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老师会再让他来带我们一堂课。
可是我带很多哎、欸啊，可能要看老师，
好像是看你跟那个导师的配合。
对，就是有些老师会放给你上蛮多课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教蛮多课。
那你那时候实习是有钱拿的吗？
没有，还要付实习费之类的
啊。
嗯，你说去教书，然后
以前是有，但是
现在学分费的概念吗？
对，就是我们是付钱去请人家教我们这样子。
那
太黑暗了吧，
太黑了吧，就是你要当一个老师还真的是要突破一个重重关卡，
是很多关。
对啊，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实习的时候，你有遇到最应该说，因为应该说尖叫，我在台上面对，即便是面对小朋友，我也没办法很认真的把我想要教的东西教完，因为我真的会，我会害怕，我是个蛮，我会觉得
害怕，
这是一个我没办法跨过心中那道坎，就是面对一堆人讲，我连讲报告的时候自己都会有点就是担心担心的。那你那时候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吗？那你怎么克服？
以前真的会，但是大学其实体系还蛮完整的，就是我们一直都有试教的课程，然后所以教到后来又实习，就太多要教的了，所以到最后已经有点麻痹跟习惯。然后我们教育大学有一个算是传统嘛，就是我们有很多偏乡的服务梯队，就是去台湾的一些偏乡，帮那里的小孩义务办一个学习的，
说类似夏令营，
对，夏令营或是冬令营。然后我那时候在大学就出了三梯，所以其实在那个梯队学到很多。
哦，三梯这样子，应该真的是学了蛮多经验吧？
对，
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事物，
对，
是吗？
就是，而且就是真的还蛮辛苦。
OK，
那你那时候觉得偏乡的小孩跟都市的小孩？是不是很大的落差？
偏向的小孩，
因为他们毕竟可能比较天真吧，对他们来说物欲也比较没有，
对，
比较天真烂漫，
浪漫是还好啦。所以你会觉得偏向的小孩比较偏向天使，然后都市的小孩就是恶魔，
也没有到，也是有天使、
啊。你这样会，你随便攻击小朋友干嘛？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台北市的小孩，就都市一点的小孩，就可能就是比较皮一点了、啊。
对、啊，现在小朋友看起来有一些真的蛮欠揍的，
真的，我自己在路上都看到一些小孩想打他们。
欸、好好教育，
好好讲话。对啊，OK， 那基本上听起来你应该实习到，就是整个在当老师的过程应该是蛮开心的，但只是这个整个过程有点冗长，有点复杂，要一直去闯关的概念。
应该说你也蛮幸运的，就是考一次就过嘛，
真的是很幸运，
一次考一次就过，
就
对。
也不像其他人考了很多次，如果今天是我考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可能内心的那个心就被磨掉了。
欸，那如果你当初考没有过，你会再继续考吗？
我觉得我顶多只会再考一年，因为太难熬了，真的太辛苦了，
就是真的是很讲一下到底有多辛苦好不好，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受。
对啊，因为你其实那一年你也只能再待业吧，如果再考一年的话，你也没办法去找别的工作。
我那个时候虽然我有在外面打工，我也是在补习班，其实双重都在磨、就是关于教育的一切都是同时在磨，
也是在预备自己啦。
对 对, 對，然后就是除了要读很多书，那个时候考试前就是闭关在家，但其实我相信要考试的大家应该都会选择闭关在家，然后尽量不用社群软体。对，
社群的威力，
在一个我今天就是要先考到老师，我才会做别的事情，
去山上里修行的概念。
对，每天就是念书。然后当老师在考试的时候要做教具，因为我们就是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要用教具去教。
教具是指什么？
就是你教课时要用到的所有道具，因为我们不能
拿雷射笔这样子。
不是，就是贴一些字啊，就课文啊什么的。然后因为是八课数学，像我以台北市为例好了，因为我只有考台北跟新北。嗯，那台北市就是八课国文跟八课数学，那你不知道你会抽到国语还是数学，你也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课，所以你总共要准备16课的东西，然后就是伸出16课的教具跟教案，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请出了我所有的朋友去帮我做这些教具，
美工组的，
没错。然后每天就在来学校陪我做到八九点、九十点那种。
自己做很夸张哎，
就是所以你需要有朋友，而且你要不会跟他们友情决裂，他们真愿意帮助你到，
对啊，
九点十点这样子，
真的友情长存，好不好？
没错。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针对一下你目前的工作来分析一下。那我们大概会主要分成三个 part。分别是针对老师自己，然后还有针对学生，然后再来是针对家长的部分。那我们就先从针对老师开始。
好，
那我们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老师的薪资结构组成。那像是就是因为其实我有去查啦，好像老师是以什么薪额计算，就是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像导师，因为是导师嘛，导师好像也有自己的加级。然后教师资格证，对。
其实老师的薪水很透明，就是在网络上查都查得到，就刚一出来的职等就是最低嘛，
嗯，
然后但平均大概就是该扣的扣一扣大概就是四万二左右，
然后算蛮多的。
老师加级是三千块，
起薪四万二
算在里面。对，一开始会觉得起薪是蛮好的，可是你知道过几年其实老师的那个晋升幅度不会很大，
嗯，
所以其实几年后可能就是多一些，但是不会像其他行业如果你一跳就可以跳很多这样。
嗯哼嗯哼，
对。
可是应该也不能这样讲，因为老师应该是可以等于算是公务人员吧。
纯导师不算，你是行政职的才算。
哦，是哦。
对，所以像国旅卡
老师算外包
了。
哦，算老
师，外包
老
师
就是外包。
外包，
所以你们也是一年一聘，还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犯什么错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教下去吗？等到你退休。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进这个学校前是前三年，三年后可以调别的学校。
哦，
嗯，哦，所以三年后如果三小不跟你续聘，你就没办法。
对，我就要去别的学校。没有，我要去别的学校，应该不是我犯了什么错才会不能当吧？
不是，就是他如果不跟你续聘，你是会去别的学校吗？还是就是你就失业了？
啊，
应该是不至于到失业吧？
因为如果其他学校也没有缺人，为什么我要签你？我的疑问是这个。
哦。
除非今天开的缺是台南，现在有缺一个老师，那他可能签你，你会去吗？
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如果你不续聘，那，啊，你下一份工作哪里来？
对啊。
可是
你有想过吗？
正常来说，你没有出什么错，你就会正常，你会，你
就
会
继续下去，
续聘下去这样。
对，
对，
哦。
OK， 好，那我们继续关于薪资的部分。
薪资的部分就是很简单。
对，就是大概起薪四万二，嗯。那个导师加级是怎样？
导师加级就是三千。
那，啊，为什么导师就有加级？
哎，欸，很，你知道其实很便宜吗？你看一个月几天，三千块就出下来，当导师一天才一百多块，欸，
一天多一百块，
可是处理各种事情，欸，行政加级比老师多，
跑个几单都超过你。
行政加级会比导师多一点，因为行政是公务人员，他寒暑要上班。
哦哦，
导师寒暑假不用？
不用。
对 ，OK。那关于教师资格证是？
教师资格证就是你有考过教检就可以拿这一张，可是你考过教检未必是正式老师，你要考过教甄才是正式老师。
教检就只是算是一个证照？
对，就是一个初阶门槛。
哦，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教师资格证你才可以当老师？
对，你一定要有教师资格证你才可以去考教甄。
哦，就是一个门票。
对，
门票的概念。那关于老师是不是有年终啊？
有。
有多吗？
没有很多，2.5个月。
2.5个月
很多
啦，
是用
考绩奖金
全薪去算吗？四万二去算，还是你们
是底薪？对，然后对，就是看你现在的职等的那个薪水再去乘。
那其实2.5个月蛮多的，
2.5个月真的算很多。
那领过年的过年前可以领个10万，
知足，
对，知足感恩，
没错，
好不好？
啊，你看一下那个做饭店的年终多少？
不知道了，刚开业没有年终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讲下一个问题。
好，
那你当老师有什么福利吗？比如说寒暑假不用上课，或者是你们有工会，还是什么国民年金、旅游卡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福利就是寒暑假稳，然后稳定。可是寒暑假其实，有些人说就是因为老师平常是不请假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特休之类的。基本上导师是不请假，因为太麻烦了。你请假不到三天，没有什么医生证明的话，你都是要自己用自己的薪水去找一个人来帮你代课，
就是扣你钱啊。
对，然后你是三天有医生证明之类的才是公家会帮你找人代课，所以基本上老师很少请假，因为班上事情太多，你很难去交接给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趁寒暑假的时候好好休息。
即使你请了，你回来还是自己收拾啊。
对，
就你的班嘛。
对，
那你们也是就是跟着学生走嘛，比如说现在是七点半上课嘛，现在早上是
对，现在早上上课是几点啊？
没有，七点五十迟到嘛，然后八点是早自习，八点四十才第一节。
哦，那几点通常大小朋友几点到校？
七点半。
七点半，
七点半，
然后七点半就开始叽叽喳喳。
那几点下课？
三点五十下课。
所以你们正常来说三点五十就下班了。
资深老师真的可以三点五十准时跟小孩一起放学？
哎，是舒服的。如果真的是三点五十是
舒
服的。
而且我疑问是，比如说你是导师，所以你必须教国文、数学。
对。
那如果没有，那如果这堂课是体育课，那你要干嘛？
我要改作业。
就是、
啊，对，
改作业休息，
改不完的作业，很难休息。
所以其实老师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就是好像没有你的课，他就在那边发呆滑手机。
虽然听起来薪资是真的就是高，可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听他一些工作内容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超级无敌责任制的那种。
对，因为小学老师是一整天都在教室啊，所以小朋友真的走不在的时候，大概就是课任课的时候。可是其实课任课。那改作业时间一下就过了，然后小朋友马上又回来，又开始叽叽喳喳。而且现在有一个法规，就是下课不可以管小孩，所以、
哦、真的假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法规，你下课不能管，所以其实很难。那如果小孩在做危险动作呢？那我们那个时候看老师们看到这个法规，
对，那所以这个法规它的定义是什么？怎样叫管？
就是下课时间不能管教，
不能管教。所以他
就
假设啦，假设他国小就在抽烟了，也不能管。
所以这就是比较
很奇怪吧？
对啊，
国小抽烟也太可怕了吧？
就是比较怕，就是他们在做一些危险动作
有、啊、哦，
还是会管，对吧、啊？
我觉得还是要管一下啦。
对
对啊，
但因为老师现在很容易被告。
嗯，但现在老，因为像我以前。就是我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我蛮皮的啦，所以我们老师会叫我罚站、嗯，然后会叫我就是可能，就是反正就会，好这样讲也没差，反正都已经变那么多，你可能会打脚底板，嗯，做一些很智障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应该不可能，
现在不行、
啊，不行，
现在不能体罚，对，
现在完全不能
罚站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是
你可以站，
你们是有权利
罚站，可以站，可是不能太久，
所以是真的不能打他，
不能打。
那以前我们被打是在打什么？
就是、以前
就
沒
有
把我們
當現在就
有
法。你知道我以前超扯，我以前去一个补习班，他就在我家巷口啦，他搬家到我巷口。你知道那个里面补习班之前，只要你考试啊，就是交考卷给他，然后只要没有达到他设定的那个标准，少一分打一下。你知道他拿国小椅子那个厚厚的
那个
木板直接打我手、欸，
以前真的很多的。
看，你知道我每次回来看到他，我都想射他的。
那你还没被打死哦，
超痛哎、欸！你知道打到你手感觉快断掉了。嗯，对啊，
好痛哦！
现在就还会发那个老师有没有体罚的问卷给小孩，然后小孩都要勾。如果小孩有勾有的话，出事就会找你去问那个老师，
就出代级啊
啦。对，然后有些小孩会乱勾，就老师可能只是拍他或者拉他，他就会说老师打他。
那也是
现在就是小孩比老师大的概念啊，
这就有点模糊边缘，因为小朋友的定义跟老师的定义不一样，
对，就要去理清。
对啊，对啊。
而且现在还要应付那些家长，因为小朋友回家怎么跟家长讲，其实大家都不会知道。
家长的怕，我们等一下可以还好好讨论一下啦。
对，这等一下真的要想一下。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国民旅游卡，因为你等于是
对导师、okay、没有。
那老师是可以参加什么工会的吗？
有老师的
教师工会、
教师会、
教师会，
嗯，就是会帮老师去做一些申诉之类的。如果老师有被人家提告或是有一些纠纷的时候，教师会就会出面。
那如果你们今天被假设你被申诉了，就是有学生说你打人、嗯、那个流程是什么？就是先通报教育局，还是你要开会，还是要检讨？
应该就是学校要先成立一个小组之类去处理这件事情。嗯嗯嗯，对，然后再往上通报。
应该就是基本上能不需要到什么通报就不要通报，自己压下来。
可是对，但是像我们不好
说说说，
反正我们学校最近也是有一些事情，但他们就是在第一时间立刻通报、uh-huh ，就是因为不想要到时候被说你们没有通报，所以很多事情反而有疑虑，以后就赶快先通报这样子。
但不过其实如果这样做法是 按照 SOP 或者是最正确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对，
可是你要看小朋友讲什么内容吧。
对
了，因为他讲如果摸一下也算打的话，那其实就
摸什么
摸一下也就摸一下肩膀算打、
哦、我刚听怎么摸我下面
摸一下肩膀也算打人的话，那其实老师也很痛苦、啊、
也是蛮累的。对、啊、
就要理清。
好，
那再来就聊聊你的工作内容好了。
其实工作内容刚刚我大概讲到一些了啦，那就目前现在的工作内容你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讲解好了，就比如说啊，像早上
对、啊
同学几点就来啊，干嘛、啊、
还要出作业
啊
那些作业都是自己设定的吗？
对
啊，
这一开始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一个班的作业跟那个频率规律，你每天要去规划如何把四本作业簿六本作业簿然后平均分配在一个学期之内你要写完，然后就是其实蛮需要动脑筋的，每天这样去分配联络簿然后改作业。
因为我以前超讨厌那种出一堆作业的老师，
这真的很北蓝，
我真的很讨厌他。他是不知道小孩需要童年是不是？
但是我也觉得老师自己出很多作业是搞死自己啊，因为我也不想改那么多作业，我出了我就要改，所以我不会出很多作业。
欸，那可不可以就是在改作业的时候是请我，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是同学互相交换改，
但是
我说小老师
超级不靠谱，因为他们都乱改。
什么不靠谱？
小孩自己改根本就没有办法、
哦、每个都一百
不是每个都错都没改到对啦，每都没一百，
对啊，每
個然后我每个都重新检查一次，而且还被他们改得乱七八糟、哦、所以我都自己改，
还是自己来，
就最后还是把那个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比较快。
OK， 所以那就是哎、欸，你讲完了吗？就是关于你的
工作内容，
对啊，比如说改作业、啊、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照顾好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
嗯、
因为就我自己觉得小朋友很像很多颗球浮在水面上，那他们有时候会沉沦，就是例如说作业粗心了、嗯、成绩下降了，或是交到爱玩的朋友，然后可能行为有点偏差，他们就像那个球会这样一直默默沉下来、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去跟他们沟通或者去提醒他们，然后很想把他们再
扶
拖回去那个水面上，然后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哦、就是观察每个小孩现在行为是不是有在社会上所谓的正轨的一个价值观、
嗯、
然后每天就是顾着他们。
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奇怪的价值观吗？
现在吗？
因为其实现在小孩感觉跟我们那个时候应该不太一样，我自己觉得啦，
倒也还没有到很奇怪的价值观啦。
因为我一直觉得感觉好像可以，我一直觉得感觉好像现在学生感觉越来越乖了。
乖？
对啊，
乖还是怪？
乖乖
怪吧，
乖乖乖又乖乖。
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蛮奇怪啦，就可能不知道是网络上的资讯还是怎样，就是价值观就有点奇怪，
就网络上很多人不知道在冲冲逼这样
消音。
对，
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多多少少，但是还好啦，只要家庭有在管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那你会特别去管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学生应该很多都有智慧型手机了吧。
对，
会你会特别去因为智慧型手机的这个东西的产生，然后去特别管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或者是上课一定不能拿出来，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人上课偷拿出来。
没有、欸、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
有吗？
我们班真的没有，就是手机还没有渗透到小学的学校里面，我不知道是区域性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学校还不用特别管到手机。
有可能是家长吧，
对，家长也会管。
对，
嗯，
那其实家长对啦，那算是好事了、
啊、就是学校不会让他们拿出手机，那反正就是毕业旅行或者校外教学的时候就要特别规范。
嗯，
对。
那你们现在班上同学有多少人有手机？
大概一半以上都有。
国小有手机其实蛮酷的、欸、
你刚刚讲说你是教几年级的吗？
六年？没有，我教六年级。
六年级
六
年级一半有手机、嗯、应该可以啦，可以啦。
现在学生一个班多少人？
我们班24个，平均大概24。
我
们以前一个班都40个，
40几个啊。
然后以前我们有10个班嘛，现在5个班。
哇、wow,
不止吧，我们以前
你们更多。
国小吗？我记得国小以前有到20、欸、
对啊，
现在你们学校9个班。
你说可以直接讲学校名称吗？
天山小的
天差国小，
天差
现在只有9个班，
只有9个班。哇，
然后一个班二十几个人，
差不多，对。
欸，那个少子化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
嗯。
OK， 难怪老师越来越难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上班时间嘛，其实刚好也大概有讲过了。那你可以就针对你的上下班时间分享一下，其实你基本上大概都是几点下班？那你几点就要到校？
我七点半到学校，
一定要准时的那种。
是没有一定要准时，但就是七点五十，不可以比小孩晚。
欸，那你有特别留一个钥匙给什么学生
吗？没有，因为我都不锁门，所以其实没差。
哦，所以是因为只有你不锁门吧？
但我的年级老师都不锁，因为我们没有在教室放贵重物品。
哦，
我记得我以前都会摇那个窗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些老师是留一扇窗。
嗯嗯嗯。
对，给那个找到的小孩。
那你们大概平均每天算加班的话，就是包含你要做教材啊、改作业啊，请你们大概工作到几点？还是说，其实你是会可能先下班回家放松休息一下之后，再可能用七八点后的时间再来改作业？
没有，是其实资深或者已经上轨道老师就是可以四点啊，因为我们在寒暑假期就可以把课都备好，这样你才不会在开学的时候那么的慌乱。然后我是因为可能还没有步上正轨，所以我还要花很多的时间留下来处理各种事情，所以我大概都还是待到六点多。
你说在学校待到六点多，
差不多算十个小时了，
十到十一个小时
也算还好。因为其实六点多，因为你其实四点后也没有要管任何人，只是改自己的作业的话，就是照自己的节奏走。其实我觉得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啊，就
四点以后的
听个 podcast，
四点以后的心情是轻松的。
OK。那你们是有加班费的吗？
没有。
哇，超级责任制耶。
对啊。
那你们那个有没有公餐啊？像老师一般有没有？
所以你们
是跟着学校，
你们的薪资结构就是薪水跟教师费，没有什么交通补助啊，其他补助之類的。
有，有交通补助。
你住那么近？你住不是住超近的？
对 对， 對，我自己也是蛮傻眼，想说为什么我有交通补助，可是好像都有。
那交通补助通常是怎么算？
还会看距离，住得越远，那个补助额会越高。
可是你就是住那么近，
啊，
为什么有？
你走路大概多久？你走路是十分钟？
七分钟左右。
七分钟，那你的补助不是一天可能五十块？
没有啊，一个学期就几百块这样。
哦，那也还好了，嗯，那其实有跟没有其实差不多。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学生的部分好了。那其实刚上班班上的人数啊，班级数也都大概讲过了。那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你说龙年会比较多？龙年会比较多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像老虎年，家长会不想生小孩啊，嗯，就比较传统的龙，
哦，
年就觉得这个是
龙子，
对，龙，
我的龙子上国小啦，
所以龙年生小孩的人比例比较多。
你说班上可能，
哦，假的，
真的啊？
可是
那一个年层就会比较多小孩。
不是这样讲吧？是六年级那一年就是龙年出生的小孩才会是六年级啊。如果他是五年级，
就是某一个年级，你可以去推算一下。如果那一届的小孩都属龙，那一届的人数就会比较多。
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在讲同一个事情。
哦，你只是单纯觉得龙年就大家比较愿意生孩子，所以你们
这不是我觉得是事实，
哦，是是是是。
OK，
对。
那像是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嘛，那你真的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下课的时候看到下课同学应该是可以用手机的吧？
不行啦，
下课
不行。
那
中
啊，刚才你
不
是说，刚刚你不是说下课的时候不能管
啊？可是他们不会带啊。
那如果中午
学校校规就是不能带手机
哦哦。
现在校规有不能带手机吗？
有。
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那要怎么联络家长？
导师啊，
导师啊，
导师都在教室啊，
导师。
不能带手机，
可我记得我国小，
我记得国小就可以带手机啊。
不行，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学生，
哦，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手机没办法干嘛。
哦，对了，对啦，
我们也只那个手机只能打电话玩贪吃蛇，不然。
没错
，Nokia
对五什么3310
三三一零，
不是不是，我好像是什么，我是华盖的，
华盖的。好啦好，你家也比较有钱了，Walkman 是不是？
不是 Nokia 的
，Nokia 的。OK， 那通常就是在。像这就是现在这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有可以给小学生给小学生就是特别上一些可能线上的一些给他们看一些影片，或者是
应该说这个是我 就是这一次专访我最最最想要聊的内容，就是
对对对，因为
现在的影片很发达，尤其像 YouTube 它没有年龄层管制，所以就算有它也是自己手动填年纪，所以一堆影片其实是会给小朋友看到的。
对啊，
那我其实很不能接受有些影片很低能，就反差男孩，这我真的超生气的。就是我没办法接受我的小孩或我的侄女侄子在那边讲他里面的内容，嗯，就是我会觉得到底他看了什么东西，他有没有你的同学，因为现在可能上学当然不能用手机，但回到家后写完作业家长基本上都会放手机，
对，
那他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影片或者是什么内容他们学会了一定会在学校讲，
对、啊、
毕竟这就是一个流行性的东西。
是啊，
那你有遇过什么让你觉得最 无言的
有、啊、
的内容吗？
是写纸条那个吗？
哪一个
写纸条然后讲什么歌词的那个？
哦对，
就是
他，就是他们会讲出一些不符合年龄的用词，可能是色情的或是暴力的、嗯、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是从哪里学来的，
从哪里学来，
大部分都是说网络上影片。嗯，
对啊，那你会不会跟家长讲？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是家长，我会很希望老师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哎、欸，你的小孩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影片，
我会
有一种
看情况，就是我会先给小孩机会，因为我不想要一开始就把事情全部都反映到家长身上，所以我会先跟他们讲，但是如果太严重我就会跟家长讲。
因为小孩的心态应该是我在家我家长在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讲那些东西，因为他应该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分寸在哪，但在学校可能尤其是六年级国一可能那时候正在青春期
的发育，
他们在班上会有点想要就是类似就是想要出一个风头，嗯，所以他们可能会讲一些根本不属于他这个年龄应该讲的东西，
他可能也
根本
就不知
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對，
我就会觉得像我就是那种有这种小朋友就是那什么，就是有些影片什么去你的痘痘那边吗，我就不懂你今天跟一个大人讲这种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一巴掌给他
真的
打下去，对，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如果今天对了，我们不要 diss 其他频道
好了好了好了但是真的是我真的就是觉得不太应该了。
可是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
对啊，
因为
现
在的
时代
就
是
这么发达，
对啊，
所以我也不会一昧的阻挡他们说他们不能用，因为不太可能，就只能好好的跟他们沟通说哪些是你们该看或不应该看的、
就是、
就是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判读能力，
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带他们去认识什么是该看不该看，让他们自己有一个思考的能力这样子。
我会宁可他们来问我或是他们回家问家长，不要自己用一些奇怪的方式偷偷摸摸的去了解，反而会比较偏。
那你会私底下跟他们讲还是你会在班级上就是也不知名啦，就是跟大家讲？
太多人会就机会教育。对、
欸、国小老师要教健康吗？
要，但是我们学校是因为如果你有接学年主任就是负责统筹全学年的事务的话你就减课、嗯、那减课就是减一节健康课，如果你没有减、哦、就是导师自己上健康课，
就是特别安插进去这样。
本来就一定要上健康课。对，
健康课在教什么？
就是生殖器啊。
对啊，因为
高年级就要教
你的胃、Everything、你的胃在哪里啊，你肾在哪里，是这样吗？
胃跟肾是健康吗？
是吧，
两性观念或是、哦、或是食物饮食
国小没毕业
或是
等一下去找一下我国小毕业证书、
那個、高乐龄生活长照的部分都有讲到、
uh-huh, uh-huh. 嗯、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在教学时遇到的困难之处。对，那可能像是有没有一些国小同学男生互相打架啊，或者是混混的啊，作弊的啊，霸凌的啊，有没有一个比较特别难处理的事件来分享一下？或者是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很难忘的经验？就怎么会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会发生这种这么严重的事情？
其实打架倒还好欸，我遇到这个班没有什么，会打架，可是不会真的就是很猛爆式的那种，
就是很小朋友
在对对对
玩乐这样，比较激进一点的玩。
老师，我们在划拳，
他们在玩 FBI 的游戏，打架、混混、作弊倒都还好。我觉得就是也是蛮看班级的风气，那霸凌也没什么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多多少有人会不被喜欢，
还是你只是你不想管而已，
就是当没看到，
当没看到，他们在玩啦，
他们在玩 FBI 的游戏啦，
他们在玩 FBI 啦。
我会去帮被边缘的那个小孩平反，但是也会告诉他们你要去 想一想自己什么原因可能会造成自己这样子、嗯、就是各种方法啦。然后我觉得比较困难是小孩背后的家庭，因为通常一个小孩他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嗯、就是他的家庭功能可能有某一部分是
缺失
的。
对，
我们班比较有状况的小孩大概都是因为家庭功能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也许是单亲、啊、
也许是单亲，也许是家暴、嗯、也许是经济弱势，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老师能够介入去改善的、嗯、所以就只能尽量去帮他们申请各种的补助跟资源、嗯、然后关心这个小孩、嗯、对啊。
这边让我说一下，
请请插播插播，
因为我国小很我国小蛮鸡掰的，就是我是个蛮坏的人、嗯、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其实结交一个坏朋友啦，你应该也知道是谁
了、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其实讲这些打架就是翘课什么、嗯、其实我国小就会翘课，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也很像深刻，就是我们是翘课出去 7 买酒，然后我还跟我那个朋友就是还要套一个可能就是啊我要帮我爸买啊爸要喝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今天不要讲，我记得我今天在骑车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录老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国小有一个老师，他也是大学刚毕业、嗯、然后第一年教书，嗯、他叫，我可以直接讲他的名字吗？
不要啦，
好，他叫江老师。嗯，他那时候也是刚来，跟你一样，大学刚毕业刚来。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人，可是他好死不死遇到我跟
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我很想把他名字讲出来，但是没关
系啦。
然后他被我们逼到忧郁症、欸，就是我们把他整到忧郁症发、欸，你知道这是一个完全就是觉得、欸，
不过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你们两个问题，代表他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当老师。
没有。这已经不是他怎么样了，他绝对是没有想到学生会这样，
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他没有想到可能会有遇到这些状况吧。我觉得有一部分，
你哪个老师会觉得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有人同学突然拿炸弹包然后按然后丢老师然后炸老师脸上、哦、没有，
那你真的是蛮悲
凉的。所以老师是一个高风险值，
因为我今天只想跟那个老师道个歉反正他有没有听我也无所谓，就是讲一下。
那、啊、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
没有教了。后来忧郁症发之后，我听来带我们班的那个人说，他好像就是去乡下，然后就是去
养
比较天真、比较有天堂的小孩的地方教书了。嗯、对，
真的是坏坏。啊，题外话，为什么你去 7 你可以买到酒？
哦，那店员就不屌我、
啊。你确定不是你讲的操劳吗？
因为店员不会觉得小朋友在说谎啊。我们就跟他讲、哦，我爸叫我来买的。就是、欸、我穿着国小制服、欸，你怎么会觉得小朋友会说谎？
可是。一般你在便利商店就是不可能什么你帮你爸买就给卖給
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说什么买烟买酒要看证件
那么严格，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严格哦，毕竟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生在不同的年代。
对，
好，那听起来你的学生好像都蛮乖的。
我觉得对，目前第一届是还可以。
这是你的第一届？
对，
第一届。欸，所以目前的话你这样当老师大概有 多久的资历了？
一年半而已。
一年半、
嗯哦、所以
含实习吗？
不含
正式老师。
正式老师、嗯、一年半。
所以你即将要就是遇到你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
没错。
哦，
因为其实再怎么讨厌这个人或者是讨厌这个老师，在毕业典礼会是另外一种感触吧，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对啊，
就是即便我再怎么讨厌三小老师，
不会，我们班都很爱我。
欸，自恋。你确定没有一个学生是不喜欢你的吗？
我之前有唯一有感受到的是一个女生，然后但是
嫉妒你的美。
不是，我后来有去研究她到底在想什么。
不理我。
然后不是，我觉得她有一点
不理我。哎、欸，
对不起，
她有一点吃味，就是她以为可能她可能以为我本来是对他最好的，但后来发现我其实对每个学生都有好的时候，因为我会单、哦、我很常就是用纸条跟他们沟通、嗯、因为我在班上有放一个信箱，那他们有问题都会写信给我，然后可能我一开始回信给他就会觉得他跟我的关系是最好的，但后来发现我其实写信给非常多的人、哦、
他发现其实你写给别人都一样，都模板，
我没有写的一样，不是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是我真的就是对每个小孩有不一样的方法，所以他后来可能发现他不是那个跟老师最好的那个、嗯、对，所以那个女生就变得有点怪。然后是到去年六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才用纸条就跟我写，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打作文，我们打了两张 A4 的纸沟通，然后他才有一种敞开心房的感觉，就是就走这个小孩让我觉得要突破，对，
要突破，
其他倒都还好。
所以你们班上同学也会有那种我比较得老师宠的那种感觉？
会啊， 他们真的会觉得谁跟老师比较好這樣。
我以前都希望老师不要屌我、欸、拜托。
啊，结果老师真的有不屌你吗？
没有，老师都一直找我麻烦。
你就是欠教育啊。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家长的事情好了，因为其实三小就来自天母。欸，是这样讲吗？
不，你这样讲
这样就太明显
太明显了。
哦，我们就是一个来自天母的频道、啊、不能 shout out to 天母一下吗？然后因为我就
他变脸耶。
天母三小可以啦，可以啦，
大不了消音嘛。
不可以，好，大不了我帮你逼啊。
好，
帮你逼一个。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家长有没有比较一点点之类的，或是比较过度关爱？
大家会这样子讲，但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因为我没有其他比较值，因为我没有长期待在别的区域的经验过、哦、然后我自己家长也是天母的家长，然后我的朋友们的家长也是天母的家长、嗯、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我们的家长好像有特别
难
搞
比较难搞之类的。
那、嗯、你刚刚这个问题一讲，后面人就会觉得那种天母的家长
真的比较难搞。同学们发生什么事
了？因为这集比较特别啦，旁边有蛮多现场来宾的。
对，大家都蛮认同天母的家长可能也许比较激进一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对
对啊，所以
我是有听说别的学区可能家长是完全不管，但是我会觉得家长有管比没管好。
没管好。
对，然后比较可能会让老师觉得比较受不了，就是家长很喜欢给意见的。你不可能，他们会很希望他们的意见被老师采纳，
嗯嗯嗯，
对，然后就会一直不断的抛意见。可是你不可能24个小孩的家长提出意见，你每一个都采纳，
对啊。
所以后来老师还是需要有点原则，但是我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其实蛮庆幸这些家长是很热心的在给我各种建议，然后会打长篇大论回复他们我的立场，那大部分他们都接受。
你们会加 LINE 吗？
就你应该有个家长群吧。
现在是不可避免的、啊、有，然后一直想，对，就是所以
你是加私 LINE 还是公务机的之类的？
私 LINE 啊，
私 LINE 哇、
啊、所以就是下班后也是各种处理。
哇，好痛苦哦。
对，
就是你下班学生结束之后下班局是那个家长的部分，
家長、
就是、对，因为家长也刚好下班了。
对啊，
24个学生就有24个不同的家庭跟教育理念。
对，
24个学生就有48个家长，
不一定，还有些
大鱼小鱼。
对，大鱼小鱼啦，
差不多啦。对啊，
OK， 那你会不会因为就是等下你刚刚问什么？
没有，我只想问有没有哪些家长的意见是让你觉得，因为应该说有些家长会乱提一些只为他小孩好 的东西。
对，荒谬意
见，或是跟你讲说哎、欸，我你可以打我小孩没关系，但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这么做，这就可能有点荒谬。但是他有没有真的有些建议是你觉得你当老师这个历程就是真的对你有帮助的建议？因为毕竟我之后也要当家长，我想要多吸收一些别人家长的经验，不然以我的个性就是小孩开心就好，跟我屁事哦。
家长可能因为他的职业，他对于某些领域会特别了解，像是可能有人家里是做灯光的，那他就会对班上的灯光有些建议，然后或是像我们去避旅那个分房数，可能每一个班级的分房不一样，那他比较了解一些饭店或是旅行社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们这个班级这样分是有公平吗？他我觉得他们的预设立场，所以我比较之前、哦、所以我可能有点被其他老师、嗯、怎么讲，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考量我的。
学校间的老师会这样吗？就是比较资深的会
老菜
欺负吗？
你们这种
就是看人啊。那我的不会，我的对我非常好，所以那个家长这样提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有直接去反映说就不这样，就是我都会解释得很清楚，但就是他们就会说哦，谢谢老师的解释，这样家长非常的清楚，就很放心，
就还是有在尊重你这个就是老师啦。
其实一开始
没、啊、
一开始五年级他们对新老师说话比较不客气，因为
你说家长会吗？
对，
应该是，
但是
对啊，毕竟我如果今天知道我的小孩给一个第一年上班的老师，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带啊，
会怕怕啦，
就是会觉得有些点是不是他还没有注意到。
对啊，
对
啊，
对，就会给比较多建议。
五年级真的承受蛮多一种怀疑跟不信任、欸、但是经过一年就还好。
那题外话，为什么你一刚开始当老师就是从这个年级开始？
这
是你自己选的吗？
依照常理，资深的老师会往下带
哦，
因为低年级比较轻松，
啊，
最辛苦的就留给那个
新来的
老
师。
对，
我还以为
是相反。可是我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 比较资深的老师，他们跟高年级的学生那个差距
更大，落差
比较大，他们常常会有纷争，然后小孩会叛逆，然后可是小孩对我们这种年轻的老师就有喜欢或尊重
哦，
然后比较资深的老师就很像妈妈型的，就很适合去带中低年级
哦，比较多一个母爱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啊，
就是我的老师像个妈的感觉，
对。
哎，那你的学生会叫你姐姐吗？
不会，因为他们有说过我就像是一个姐姐，
因为我觉得刚毕业去当老师应该真的算是在学校里面应该算是很年轻的吧，
对、啊，就是、最年轻的一
辈，对啊对啊、嗯、那还有更年轻的吗？
小我一两届的，
小你两
届，对。
OK， 好，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那针对你目前现在这个老师的职业有没有优缺点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
分享一下
优点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就是寒暑啊，因为其他的职业好像不会把这个假连成这么长的一段期间，
就最多就年假吧，就过年放的那个应该是最多了。
所以其实你是很喜欢老师这样规律休假，就是我每年就是寒暑，然后一次休就是绑很长一个，
还可以，
还可以。
而且因为寒暑有薪水嘛，
啊、哦，哈，
是全薪吗？
全薪。
哇、哦，
对，
那你这样等于是好，假设寒假算一月一个月好了。嗯，然后暑假算两个月吗？
嗯，
两三个月，这样你等于是一年你有五个月的年终。哎、欸，
不能这样算了，
真的吗？可是他没有在上课啊，你那个、啊、
可是他还是要做教材
啊，
刚前面有讲了，
对啊，
哦，对啦对啦，
而且还有
还是要付出一些时间
啊，他到时候还有寒假作业、暑假作业，然后家长也不会放过他吧？寒暑假应该也不会放过你，
哎、欸，稍微会放过，因为没什么事要联络。
哎、哦欸，不过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一些家长送礼给老师吧？
对，但是我不熟的。
哦，你不收的、啊？
嗯，因为一开始我就因为这种太常牵扯各种问题，
是因为送的东西不喜欢吗？
不是，是因为真的太多牵扯问题。
送你一台冰
箱，假设他们真的送了，我跟我的学年老师是绝对回到等值的礼物回给家长。
哦，那你要很小心哦，天母的家长蛮有钱的。
嗯，对，所以之前就东凑西凑，也要凑到等值的礼物回送。
那你收到最夸张的礼物是什么？因为你东凑西凑的等值礼物，感觉你好像花了一个心力去，
就是，可以讲，但是因为我有等值回礼。
好，那你讲说你收到什么，跟你等值回了什么？什么免写作业卷？
高级的保养品，大概要五六千块那种。然后我跟我的老师们回送也是回送名牌的香水，跟名、哦、比较有品牌的那个叫什么礼盒。
哇、哦。
嗯，
我哇哦，
对啊，
那你会特别照顾有送礼的学生吗？
不会，
就是一样把他当一般人看，
对每个人都一样照顾。
然后还有、东西可以拿，
对啊，一定要有东西可以拿、啊。
后悔没当老师，
就是你绝对不能当老师了。那像现在疫情啊，就是你会特别就是帮。上课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一定要注意什么？
有啊，我们已经每天消毒，我们每天都要消毒，就会请小朋友每天都要用那个漂白水或酒精，
就是打扫时间的时候要做得更仔细一点，
来学校量体温，然后口罩全程戴，
上课全程戴，
对啊，小朋友都要戴着。
吃饭呢？
吃饭当然是拿掉。
你这问题真的是
那会不会有小朋友比较皮一点？
会、
就是、
但
是
叫他们戴他们就会戴、
就也是为了他们好了。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也是有人感冒，然后我们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就连我们其实就已经很在想办法偷懒不戴了，那小朋友应该更难约束吧？还是其实小朋友就比较单纯，
其实小朋友都蛮乖的，叫他戴就会戴，嗯，很不舒服他们还是会戴。
其实你有看，你有写一个优点，我有看到，就是跟小孩相处的环境还是比大人单纯很多。
对啊，
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快乐跟温暖，
是真的、啊。
我觉得这点还蛮值得是一个优点的。
小朋友有做什么很温暖的事情吗？
常常啊，不经意被暖到。
哦，这样。
对
啊，暖。
养出来的小孩
啊，暖。
我妈说今天要给你一杯咖啡，热的。
哎、欸，不是，我们去儿童乐园的时候，一群小孩就是自己去买咖啡来给我喝，我觉得超暖，而且是平常被我骂最惨的那个男生说要买咖啡给老师喝， 然后我一开始不敢喝，因为我怕他没有下意、啊、就是对我一开始真的不敢喝、嗯、
就是我今天这杯是我送，我肯定吐口水，
我真的傻眼，想到这个小孩怎么会买咖啡给我。后来其他很乖的小孩就证明说，老师真的，他刚刚说要买，我们一起合买，很干净的，然后我才
很干净的。
你这样等于不相信那个同学，你没有第一时间喝下去。
因为我平常会骂他，因为他比较皮、
哦、
所以如果
皮的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人证明他这个是干净的，你会喝吗？
我可能不会喝。
哇，你还是很坏哎、欸
欸，很可怕哎、欸。
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啊。对啊，
所以最后喝完应该回去是没怎样，
没事、
okay ，没事，没事。同学有作证，
同学有作证。好，那缺点的部分要不要来一下？
缺点就是。小学 不一定是小学啊，学校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环境啊、嗯、如果你没有自己去扩展自己的视野或是眼界，你每天就是在那么小的教室或那么小的学校、嗯、我觉得整个眼光会变得很狭隘、
嗯、
对，所以有些老师其实还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
嗯嗯、
然后会觉得很会管小孩你就很厉害，但其实完全不这样。
可是我觉得因为通常当老师感觉一次就是会当可能一次当到退休，
对啊，
但是就是如果你在这当中没有特别去
进修
进修或者是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你有可能真的就是变那样、欸、
对啊，
就是叼住了，就
所以我有帮自己设立一个分界点，就是我可能带个三界、嗯、三界就六年了，然后大概三十出头的时候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要继续做
或是怎么样。
那很棒啊，很棒啊。那如果你不想做的，你想做什么？
应该还是跟教学有关、uh-huh. 可是看是去外面教别的补习班，或是自己创立自己理想那样的补习班，但这都是之后的事，也有可能我到时候觉得这个薪水或这个工作适应的很来，我又不想出来、uh-huh. 不好说。
有可能以后从王老师变王院长。
院长？
对啊，你不是要 开一个学校补习班、
oh. 补习班是用院长吗？
不知道，
所长，
对啊，
王老板，
但至少就是要帮自己界定一个时间去思考这些。
可以，可以，可以。
那在这边，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教学理念跟核心价值？
哎、欸，我们不是要接下一集吗？
好，
差不多要下课了、欸，
好吧？
对啊。
好啦，那我们这堂课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节课继续。